年轻人反击官媒宣传，中共惊了，急删呢首歌。山东青岛银行理财爆煲，储户维权急了，普京宣布在白罗斯部署核武。洪都拉斯正式与台湾断交，国内批卖国给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3月25号，中国影片网站 Bilibili 上有人发布了一首名为《阳光开朗孔乙己》的歌曲，公开反对中共官媒的宣传。这首歌一经发布就引起 B 站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但很快这首歌就被 B 站删除，上传者的账号亦被封禁15日。有分析认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现在的年轻人正在觉醒，不再被当局宣传所欺骗。此前孔乙己文学在中文互联网上爆红，很多年轻网友用鲁迅小说《呐喊》中的人物孔乙己进行自嘲，一些句子被广泛传播，例如学历是我落不到的高台，更加是孔乙己除不低的长衫。很多年轻人借孔乙己文学抒发自己毕业即失业的迷茫。3月17号，中共官媒央视网发文批评孔乙己文学，要求年轻人通过奋斗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放低读书人的架子，并称孔乙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当代有志青年绝对不会被困在长衫中。但是这篇文章惨遭批评，有网民批评官方将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怪罪到个人身上，而不反思时代因素。一位名叫桂山哥的网友对《阳光开朗大男孩》进行改编，发布了一首《阳光开朗孔乙己》，对中共官媒要求年轻人除低长衫等宣传进行反击。歌入边话，鲁迅的每一篇文章都碰了不能够碰的话题。骆驼祥子之所以死，是因为他拉车不够努力。陈胜吴广的日子不甜，是因为不能够脚踏实地。你开住兰博基尼，但是就笑我不够努力。虽然我每日都洗面，但口袋比面还干净。我只好着住长衫，替官老爷抄书忙个不停。本以为工作好清闲，冇想到却是996。做完后因恶而逃生，饥饿的我被官方拉走。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为什么会没有劳动法？我们寻常百姓的尊严为何会轻易被肉食者践踏？这些离谱的故事和遭遇现在亦没人敢回答。最后食客将目光移向我，问我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怕？我笑着说，因为我是阳光开朗孔乙己。势单力薄的枝丫早已经放弃了挣扎，棱角被岁月冲刷，只留低几道伤疤。乐观是我的爪牙，面具下眼泛泪花。读书是为了中华崛起，而不是去送外卖快递。撕开这栋腐朽的墙，寻一丝正道的光。精选的评论之上有几多热血难量。孔明是我的理想，商鞅是我的下场。这首歌发布之后， B 站的很多网友通过评论区留言和发送弹幕的方式表达对创作者的敬佩，并讽刺官媒的宣传。网友议论说，鲁迅先生讽刺大众的愚昧，但却从未将这份愚昧归责于大众。早知今日都要除低长衫，咁我哋为咗着上长衫10年苦读嘅努力，仲算乜嘢？除低长衫好好干，日子会越嚟越甜。摆摊一叔卖薯仔，轻轻松松赚9000，赚到9000存起嚟，3个月只系使15蚊。但好快，阳光开朗孔乙己被 B 站删除，图片显示作者嘅账号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封禁15日。同时在影片评论区下方，有网友发现关于孔乙己的搜索结果已经被各种鸡汤影片占据。这些影片里面几个不同的账号都在说，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除低长衫薪后，月入48000或月入32000。有网友指出，这些影片用的是同一个文案，亦有人讽刺说，这个亦太假了，同一个人三个号，好大封面造型换一下啦。亦有推特网友讽刺说，网上除低长衫的比上市公司都赚钱，现实中除低长衫后过的日子比骆驼长子都惨。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不理当局怎样将问题往年轻人身上推，但整个社会现实的状况是，无论什么学历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工作，社会就没有这个需求。李元华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会因为政府的宣传或者一个导向就会去跟风，因为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跟风就能够改变的。年轻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些谎言和诱惑所左右，他会真正去考虑自己所面临的生活难题，想自己怎样活下去。由于中国经济下滑，外资撤离，失业蔓延，中国的银行问题频现。3月24日流传一影片，称青岛银行理财爆煲。影片显示，在一个青岛银行网点的门前，有两个好大的白色黑字横幅，上面写着青岛银行理财血本无归，青岛银行还我血汗钱。旁边有很多的围观民众。网络公开信息显示，不到三个月，青岛银行因为理财受到两次处罚。3月1日，根据青岛银保监局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青岛银行因为理财产品相互交易调节收益违法违规，受到警告处罚。今年1月，另一则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青岛银行曾经因为多条违法违规事实被处罚款605000元，而早在2016年，青岛银行就被爆出理财违规行为。2020年4月9日，大陆资本观察网《青岛银行理财帝国背后25万存款 QK 变理财》。理财业务被行政处罚。一文中披露，在2016年，青岛银行组装分行一名叫杨正如的理财经理，将客户25万变成了理财产品。2022年1月10日，凤凰网财经报道，涉及1452名投资人，损失超过38亿，私募违约风暴，青岛银行是否担责？报道称，2019年底，中铁中基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被爆出多只私募产品过期，涉案金额近40亿元。爆煲的11只基金产品都没有托管机构，但在实际签署的文件中，有部分产品的托管人显示为青岛银行，并盖有青岛银行公章。但是根据中基协官网查询，发现青岛银行并没有基金托管的资格。大陆银行因为理财违规被处罚，青岛银行不是个别案例。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曾经对4间银行开出3亿罚单，包括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都是因为理财产品相互交易调节收益而违规。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六表示，俄国将在邻国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个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莫斯科首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国外。普京说，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是英国准备向乌克兰供应贫铀弹。一些专家担忧，俄罗斯如果在俄乌战争中面临失败，普京可能会发起核武器攻击。普京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表示，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早就提出了在该国部署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俄罗斯已经在白罗斯驻扎了10架能够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在7月1日之前，我们将完成在白罗斯境内的为战术核武器建造特殊储存库的工作。 普京称俄国在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原因是英国副国防大臣表示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药。他扬言一旦乌克兰从西方国家手中取得贫铀弹药，莫斯科亦将在乌克兰部署同样的弹药。普京说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我们有数十万枚这样的炮弹，但我们还未用过。这些武器可以被列为对人类与环境最有害且最危险的武器。他还说这个亦没什么不寻常的，美国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做，他们早就在他盟国的领土上部署了战术核武器。英国20号证实将提供给乌克兰的弹药当中含有贫铀，又称衰变铀。英国外交大臣柯维纳这个月22号曾经强调贫铀弹是传统武器，不是核武。他说并没有核升级情况，世界上唯一谈论核问题的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并未受到威胁，这件事纯粹关于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御。他还强调说不是因为贫铀弹的名称中含有铀字就代表这些是铀弹，这些不是核弹药，纯粹只是传统弹药。拉丁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礼拜六宣布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最大在野党痛批总统卡斯楚正是出卖主权给中国。当日台湾外交部亦宣布与洪都拉斯断交。洪都拉斯外交部的声明称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截至今日，洪都拉斯政府已通知台湾断交，并承诺不会与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或接触。台湾外交部在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宣布与洪都拉斯断交。外长吴钊燮强调台湾不会屈服于中国威权政府的压力与胁迫，将积极联合友邦及理念相近的国家，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吴钊燮仲抨击中共惯以华而不实承诺，有我邦交国转向，现遂行外交目的后，则多未履行承诺，甚至反洗部分授权国陷入债务泥沼，并呼吁世界各国认清中国说一套做一套的援外本质。礼拜六，美国在台协会亦发出警告，称北京经常作出承诺来换取外交承认，但他的承诺往往得不到兑现。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14号无预警在推特发文宣布，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台湾断交。这一举动引发国内大量的批评声浪。洪都拉斯第一副总统纳斯拉亚25号公开表态反对，直指总统擅作主张。洪都拉斯最大在野党国家党亦痛批卡斯楚正是出卖主权给中国。纳斯拉亚质问，难道洪都拉斯要因为一个权贵家庭和其20万追随者的心血来潮就卷入两大强权的战场吗？纳斯拉亚亦质疑北京开出的种种支票。纳斯拉亚领导的救世主党去年和卡斯楚领导的自由重建党结盟赢得大选，算是卡斯楚的高层盟友，但他极力反对与北京建交。洪都拉斯最大在野党国家党的国会党团亦要求政府不要抛弃与台湾的邦交关系。根据洪都拉斯媒体新闻部24号报道，国家党指责洪都拉斯政府此举是将主权和尊严卖给出价最高者。国家党认为多数洪都拉斯民众对于与台湾断交感到遗憾，台洪已经维持超过80年的兄弟情谊，洪都拉斯不应该忘记台湾对中美洲国家的长期贡献。国家党直言洪都拉斯执政党自由党抛下台湾，拥抱中国共产主义，中共只不过多给了几蚊就换到洪都拉斯成为极权主义阵营的附庸。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对洪都拉斯内政外交都造成严重损害，当初投票选出他们的人今日都在泪流满面忏悔自己的错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